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在想这个话语的时候呢，我在想一件事，就是过去一直在听这些报告的时候，就会讲长青聚会该开始了。过去没有意识到这个长青聚会离我很远，但突然的话觉得好像我差不多该来了。所以我在想一个话题，长青聚会和我们非常青聚会有什么区别？区别我们知道，当然非常明显是一个年龄，好像慢慢的我们都会进到长青聚会里边来。反而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就是我想我们越靠近长青聚会，神给我们的智慧会越多。我就在想，我自己在进这个长青聚会之前，那神要预备我一件什么事情呢？是让我的腿脚越来越不利索呢，还是让我的这个心智越来越蒙神的喜悦？我就在想，我说神呢，我在正式报名长青之前，我说你让我把一些不智慧的非智慧的东西让它拿掉。我就在想这个话题。正好最近呢有机会，姊妹跟姊妹，我家的姊妹顾杰有点分享，就是我就在分享一点，是关于神在我身上给的一些智慧，也是我这几年服侍的一点点学习的心得吧，就是这样。那我呢，这个人就是，每个弟兄姊妹都有个人的特点，我这个人我也不例外，我也有自己的特点。我的特点就好像是，所谓的比较热心，但我说这个热心不一定是真的了，不一定是神看见的。我是比较热心，就是愿意去帮助人，然后呢说话也比较直率。当然直率我觉得好像还有时候觉得好像似乎会说，但是说的有时候挺直率。我在过去这几年的服侍当中有这样的学习，就是有时候直率到一个程度，觉得也蛮温和，有时候也就是也觉得是对的。就是看到比方说身边的比我年轻一些的，看到有些事情，不管是在追求神话语上做事，或者甚至带领孩子上，我觉得好像我应该给他点建议。这个表现在给我自己的孩子儿子身上，表现在给我们团契里边年轻的一些家庭。那这时候这才过来以后，我学习了一些功课，我就正好也神给我这个智慧，就是有时候可能我们有时候觉得是带着心意去讲的多，但是我们确实需要一些智慧，就是要看听话的这个人，接受你讲话的对象，他是不是在那个状况下，在那个有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话，但他如果完全不接受，可能会产生一些别的作用。这个在我的服侍当中我有教训，我在学习，我说的很直率，但是确实起到了反作用。我就现在我就在想，哦，真的是神给我们一颗要特别敏感的心，在我们服侍的时候要真的是了解被服侍对象他的心。当然神也借着这事来改变我们自己，并不是说好像我们已经成熟了，我们在帮助这些不成熟，实际上神正是借着这样的事情也让我们在越来越成熟。所以我就学习了这个功课，就是要带着智慧去服侍被服侍的对象，帮助他们能够接受的。这也让我想起有一次分享 Randy Dolan 弟兄在这分享，我给他翻译，他有一句话，就是听话的人他只对你你的话感兴趣，你这句话是让他觉得你是在关心他，在是了解他。所以呢但愿就是我这个教训也好，我的学习，在今后神使用我服侍的时候，能赐给我更多的智慧，让他的光真的是能被看见。如果他的光不被看见的话，好像我们也没有传他的福音。所以呢今天我就想分享这么一点，我想愿神在我正式加入到长青聚会的时候，愿他自己的话能够借着使用我，能变得更有能力，能更适合这个被服侍的对象他们当时的光景。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一点。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今天分享的跟刚才洪明说的不是一回事儿。我们俩其实在服侍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自己跟洪明说的似的，当作是一个大哥哥大姐姐，好像我们有责任去提醒他们一些事。但是我们往往常常忘记了，我们在提醒的时候，实际是我们是希望他们能接受。如果我们的语气和我们的说话起的作用让他们没有接受，那我们的说的话实际是没有用的，会让他们更反感。所以这也是在我们服侍当中，我们需要很多要注意被帮助者一些反应和他当时的，不管是属灵生命和他生命成长阶段不同的这个阶段，我们应该注意的。我今天想分享的不是这个，我想分享的是，我虽然就是说这几年到美国以后也工作过，但基本上是在家里。我想分享的是，我这些年我参加 BFF， 特别是今年 BFF 我的一些心得吧。我跟洪明一起都参加了，这个 Bible Study 它是叫 Bible Study Fellowship， 就是 BSF， 我参加的是白天的。那我是已经参加了五年了，今年我觉得我就是学习了，我们今年学的是启示录，我觉得让我就是有一种特别的感受。这期间我跟洪明也分享了，我们俩就是虽然参加的时间不同，但是我们俩分享很多。所以今年的启示录让我想说说我自己的感触吧。其实我是参加了以后，我觉得今年来说启示录对我有三点最重要的。与其他弟兄姊妹相比，也许我这想法是很幼稚，因为我这是刚刚开始学习启示录。那对我自己来说，我在服侍的过程中受洗也这有十年了，但是我有时候自己也常常做很多很多错的事，自己也有觉得亏欠神很多。我觉得我第一个，我就是说我自己来说，我就觉得特别是在我自己犯错的时候，我自己非常后悔的时候，我在自己祷告的时候，我会问神，你喜悦我这样吗？我将来能进到天堂吗？我那个家是属于能我能进去吗？其实我这个有的时候特别自己犯错的时候，我常常自己困扰，我就觉得我好像我不配。有的时候虽然也跟弟兄姊妹解说审判在神，决定权在神，但是我自己能进去吗？就是我自己有的时候我自己会有这样的困惑。那么在学习 BSF 在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一再重复，最后给我一个小册子，它上面就是说你能确信吗？这个小册子我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不多，是一个福音的，但是我觉得从我看到第一页到最后一页，我一页一页的我来回答。我想最后我想说神，我确定。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特别对我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得虽然我信主这么多年，但是我为什么老是在有这样的怀疑？所以我觉得这个启示录这个学习让我 make sure 我会的。第二点我是想说的是，在 BSF 我学启示录的时候，其实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如何应用到你的生活。其实有的时候我以前读经的时候也会有困惑，我把读经和生活是分开了，好像读经是读经我很美，但是跟我的生活怎么样能连接在一起来，好像很多的时候并没有连接在一起。但是这五年我在学习，在 BSF 学习，特别今年启示录学习，我是觉得我们应该怎样回应这个。我就想其实我们在一点点在学习的过程中，如果你有每天的时间安静下来思考，我在生活当中哪怕只有一点点，我该如何的回应，我应该怎么样做，我想对我们这几年下来都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不同。这个回应包括我自己在生活当中，包括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应。 那我就想起，就是其实这段时间我有时候跟洪明常提起来，就是关于同性恋的问题。我在收音机里头开车的时候也听过，十几年前恐怕是85%以上的人，90%甚至不会说有人会同意这个事儿是这样。但是为什么现在的会同意，其实跟我们个人有很大关系，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跟我没有关系，因为这个事儿好像轮不到我，我不是这样的。所以我是想通过这个事儿，不是说我想说这个 same marriage 的事，我是想说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的生活，从我们自己做起，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读了圣经以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家庭、孩子跟之间夫妻生活，跟我们在社会上的生活，我们应该如何回应。我想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也是重要的。第三点，我是觉得读了启示录以后特别有一种紧迫感。以前我觉得哎，我们还传福音还有时间，我们时间还有，不要着急，慢慢来。但是我通过读了这个启示录以后，我觉得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正是这个末世已经来到，这是我们在一步步看到这个世界，这一步步跟启示录的信仰是多么的接近。我觉得我们有责任，作为基督徒，我们不仅仅跟我们的家人，我们不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天堂上见不到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家人、我们的亲朋好友。同样，我们在 Kansas City， 我就觉得我就是出去买东西，我就发现很多很多陌生的，就是中国人、华人新面孔在这附近。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有一种紧迫感，我们应该向他们传福音。我们不是说我们没有这种恩赐，我觉得这不是借口。我觉得我们都有责任，神会告诉我们以何种方式来跟他们传福音。我觉得这种紧迫感在我学完就是启示录以后，我觉得好像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这种紧迫。我也希望能与大家分享，希望就是能就是说包括我们教会也好，不管是我们作为我们个人来也好，我们都有这种紧迫感，能够传讲神的福音。真是这时间真是不多了，所以我就想就是把我这一年吧，我就觉得我学启示录和在 BFF 学习我的心得，我想跟大家分享，如果有不对的希望大家能跟我谈，谢谢大家。
姐妹好，我其实每次上来万乐寺已经串了我几次了，但是他说我要上来感恩。你好，我应该是2个月以前上来的吧。那会儿见证是见证我的工作有多难，然后也不知道省会什么时候给我开门。奇妙的是就是在那个见证完了之后回去礼拜，其实礼拜一我就基本上收到一个 offer， 然后礼拜二呢又收到一个电话，是另外一个公司打来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已经有 offer 了，他说我可以跟那家人抢吗？我说你可以抢 ，but you have to be quick。所以他说那你就反正他就很快把这个事情搞定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反正什么就是叫 quick， 然后我就还是给神求了，然后真的是那家人很 quick， 那天下午就基本上 human resource， 然后到他们的 department director 给我打了电话。然后打完电话说你等着我礼拜三看能不能给你一个 interview， 所以礼拜三就给我安排了一个 interview， 然后我觉得也不是，我觉得还可以了，但是也没有底。过了2分钟不到，那个 human resource 给我打电话说 you're not a fit， 所以我很感谢神，我说神又让我面临就是说给我 avoid 一个 temptation， 我从来没碰见过哪个公司24小时之内就把这个东西搞定了，而且2分钟之内就跟我说 you're not a fit。所以我就没有 temptation， 我就还是 take 那个头一个 offer 了。结果呢就很高兴了， everything is fine， 然后我就等着怎么样告诉公司，我就很感恩了。然后过了几天，那个 human resource 给我 offer 那个说I have very exciting news for you， 然后我们就说他就说除了前面给你那个职位以后，我们现在考虑一下再把最高的那个职位给你。我就没听明白，我说这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那前面那位置就没有了还是什么的。 然后我就很纠结，因为他是 email 通知我，他打电话我不在，他留了个 message， 然后给我写个 email， 我就很纠结，因为我当时实在是不是想要一个什么 offer， 我实在是想离开我现在这个工作，因为我这个工作已经压得我实在有点喘不过气来，我觉得他们给我的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说还给我一个 better one， 我就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我就给他回了个 email， 我说谢谢你给我这个 opportunity， 我说如果行的话你可不可以先把那个 offer letter 给我弄过来，如果你觉得我 qualifies for 这个 better position， 我们再安排一个 interview 嘛。然后他看见我 email， 第二天赶紧给我打回，他说你误会了，你不需要任何 interview， 我们就决定给你那个最高的那个职位。我就觉得好像就是神就给你了，我就有的时候就是把什么事情摆在神的面前，他看你的负担他就给你。其实我上班的那一天 I feel so stupid， 就是那个 computer 来了之后，因为我从来都是用两个 screen 就已经习惯了，那天把 laptop 进来之后我去 login， 我 login 进去了我就上不了网，连不到那个公司里去，然后但是我能那个 link， 就是你们上班用那个 link 对吧， text messaging 那个，我看那个 manager 在网上，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计算机收到了，我也能连上网， wifi 都 work， 但是不知道我为什么连不到公司里。然后他就好心好意说，我就过来给你 share screen， 我就 show 你 how to do that， 因为我就是完全 used to 那个两个 screen， 他跟我讲一个 screen share 的时候，他给我一 show， 我把他的 screen hide， 我就忘记他跟我讲什么了，就是 I feel so stupid the first time you just interact with 那个 manager， 他不是 interview 的，但是现在把我因为现在挪到他的 team 之后，我跟他一点点交道都没有打过，人家把你说的那么好，我跟他第一次交的，人家觉得你真的是很 stupid， 就是连个 following instruction 做不了。我那天觉得好 bad， 就是那个完了之后，我那个 weekend 就 feel very frustrated。我说我从来跟我的 manager 没打过交道，为什么第一次打交道就那么糟糕，显得你真的是什么都 follow 不上。但是还是感谢神了，我觉得神也安慰我的心，就是说，就是 show yourself as who you are。然后星期一我上班之后，我就心情还是很就我就交给神了，我就说这个机会是你给我的，你就会看顾我，所以我就觉得带着一个平常心去开始这份工作还好了。第二个星期一我就把两个 screen 就 figure out 怎么弄了，所以 everything is fine。 然后我的 manager 给我再来那个时候，我就很诚恳地告诉他，我就说那天很抱歉，因为我没有两个 screen， 我 follow 不上，而且我就说 English 是我的 second language， 有的时候我比较 slow follow 一些新的东西，但是他很快就看见 I get into the things very quick， 所以我就感谢神了，一个小小的挫折，但是真的是让我学会功课，只能是靠神吧。然后 something to 上个星期我两个女儿去 Iowa 参加一个 event， 所以呢他们俩走了一个星期，现在应该在回来的路上，正好李天使也去出差，所以上个星期呢是我一个人在家。对我来说，其实我这个人胆子非常小，以前没有小孩的时候他要出差他前脚一走，我后来经常包我就走了，但这次我就说我牵了一下我自己吧。然后两个女儿也说，妈妈你不害怕也在家里，我说你们就每天晚上给我祷告咯，所以还好每天晚上他们睡觉时给我一个 text， 然后就说你就求神吧，反正因为我听见了一会儿冰箱一响，一会儿一撒子响，那个木头地板一响，我这边就很 panic。但是我就这几天虽然也很觉也没睡好，但是我总觉得就是说神你跟我在一起就克服妈妈的恐惧。所以哎，我没有准备我不知道 share 什么，但是我觉得这过去两年工作实在太忙，我在孩子身上一点点功夫都没有给他们，甚至我的老大快上高中了，我说他 high school 的那个 online PE 这个还 miss 掉了，就是我从来没觉得那么 guilty， 但是那天我觉得我好 guilty， 因为我打电话去学区说你都已经 overdue 半个月了，我就说以前什么时候 miss 的也无所谓，我就跟孩子说你需要什么就告诉我，我不会来 manage 你的 school， 我说 if you have to fail I would rather you fail now， 所以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我欠他什么。但是那一天我看见我跟他孩子的那个，因为那个是 extra curriculum you have to do by yourself， 我那天真的觉得很 bad feel bad， 我说为什么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工作上，孩子我耽误那么多。但是呢其实我后来意识到，我们管孩子其实我们不可能 step by step 每天 take care， 他们还是要很多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所以我也知道现在神他给我一些更多的时间，但是我也知道我没有那个能力去把他们教好， 我觉得神只是给我一个很清楚的意象，你只能把孩子放在神的面前，把他们 expose 在神的面前。所以我女儿跟我说她这个 summer 要去叫那个什么 CYIA 是吧，她跟我说她要去，我说教会很没有孩子去，你要是想去以后没有孩子 sign up 你还去吗？她说我还是要去。我说如果是你自己的那个 decision 那就好，你不要 shy， 你也不要觉得害怕。所以我觉得其实我的孩子教给我很多他在神里的信心，虽然你看上去他是一个很不听话的粗枝大叶的，就是每天就 drive me crazy 那种，但是我看他神，他心里真的有神的爱在里边。我觉得他甚至他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就教会我这样的功课，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暴的人，我是一个很会 fight 的人，我觉得我不惹人，但是人一旦惹到我不放过人。我觉得我这种本性在中国就有，我大学毕业没多久到公司，到医院里跟我的医院办公室的主任吵架，就是 for something I did not get done and I told her it's not my job。 我就是很好斗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这种基因没遗传到我的女儿身上。哎，我要说什么来着？哦，他上回去参加那个 Science Olympia 的学校，第一次参加就他朋友 encourage 他去参加。他有一天去比赛的时候，他走到他的那个 assigned 的那个 room 里边，不知道那天为什么就他一个人，他一个人一个 team。他进去之后就碰见那个 coach， 那个地方的 judge 吧，就是至少是那个 room monitor。他就跟男人说：“你走的房间错了，你没有 follow the rule， you make a big mistake。”然后他的孩子就很，他不知道怎么样去 explain， 他就说 This is my room， This is the room it got assigned to me。 那个人就告诉他 This is not your room， You violated the rule。 然后他说你现在耽误了你前面正在你前面的那个 big 那个 big team， 他们正在做他们的 project。 So you came into the room， You interrupted them， You broke the rule。 Alina said I did not。 然后就 everything 一直在那儿，他就觉得那个人对他那么 rude， 他就很想哭了在那儿，可是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解释，他只是说This is my room, per my understanding。 然后过了一会儿，那个 team 里边一个小孩子意识到 They were in the wrong room。 然后他们就跟那个 judge 说 Well actually 我们是在那个错误的房间，他是在这个 right room。 然后我就跟男人说你怎么不 Shout loud, tell them you are wrong。 That's my way。 然后 Alina 她没有那样做。后来我说你既然已经知道那个地方是他的错不是你的错， At least he interrupted your performance, right? After that you should have just tweet somewhere to complain. That guy did not do his job. 他说妈妈不要了，他已经很难受了。Just one example. He showed me how to have a tender heart. 所以我知道孩子要快高中了，或者就是说看我们教会孩子一批一批出去了。我觉得我们孩子教会的孩子真的都很好，为什么很好呢？实在是因为他们在主里边长大。我觉得我们真的没有那个能力能把孩子教好，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犯罪，我们的肉体的那些东西都出不了。但是真的神就是告诉我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每天行不出来很多东西。我女儿也说你都行不出来，你怎么能保证我们能做呢？我都跟她说了，我说我们都是罪人了，我们就一起努力。妈妈教你们什么东西，你们也教妈妈很多东西。所以就是我觉得跟孩子也是要学会建立很多关系，孩子也教我们很多东西。所以对不起我没有准备，但是真的是感谢水星老师。
各位弟兄姐妹好。我太太刚刚跟我讲，她讲说她要上厕所，所以说她现在上厕所，所以我就赶快上来。她讲你不能随便上来。那么我还是胡雨林。这个我刚刚进门的时候礼拜弟兄就讲说是哎，好久没来了，你今天没有讲到。我讲说啊，我们 来呀、啊，还是来。他想说是你们每次来啊，第一就是说是讲道你们才来，第二一定要是冯牧师讲道你才来。所以我是觉得我有这个必要把我们家的情形跟各位 update 一下，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每一个礼拜来。其实我们没有一个礼拜 miss 这个 service。 我们跟尤其是我自己在我的心灵里面真是就是说是每隔一个礼拜下来一定要有一天你要这个就是说是归回安息重新得力，这是一个在我心里面推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不能够每天就是这样这个忙碌。不过我们忙也是忙教会，各位晓得我们家住的比较远，我们住在 Warrensburg。 我也曾经跟各位讲过为了我们 Warrensburg 小小的一个社区以及那边的华人，特别是几位教授跟同学，我们在家里成立了一个教会那么我们的这个 schedule 的安排就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的崇拜是中文崇拜，是在我们家里，所以我们只有一次。 OK， 好，各位晓得这个就是说是我来到这边，来到这个教会是我太太把我带来的。那么在我没有来到这边之前，我是在城北，就是李律师李祥林的那个教会，在那边这个参加主日崇拜。 OK， 好，按照我这个话讲的哈，不晓得是不是对，就是我们应该只属于一个教会，我们应该只属于一个教会，而我们家的情形是我们属于教会，教会是加一个 S。 那么所以我们的安排就是有四个教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个教会就是我们自己家里的教会，这一个月只有四个礼拜，所以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是我们自己的教会。那么因为我原来就是属于这个城北李祥林他们那个教会，所以我也不愿意做叛徒，我想也没有人愿意做偷羊，所以我还是去那边。所以有一个礼拜我们要去那边那么这个 Supers 是一直是在这边，所以我们有一个礼拜就来这边。这个跟是冯牧师讲道也好，是讲道或者是分享也好，没有关系，没有直接的这个关系。完了还有的时候就是说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因为天气关系，那么我们就在当地的教会，我们也每一个月有一次是在当地的教会来参加主日崇拜那么这个就是说是你去 几个教会 OK， 当然我们的心就是要来听神的话，希望能够了解这个神了解神的福音，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从不同的教会讲实在话，我们都得到的很多，可是并不是每一个教会都完全是一样。那么我今天不讲教会跟教会之间的这个不同的地方，因为在这个后现代的这个时代里面，有很多这个教会的这个 service， 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在看一本书，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基督的这个教会，不，这个不是我讲的重点。那么我讲的重点就是说是让各位晓得，我们偶尔 show up 并不是说 we goofed 这个三个礼拜那么才觉得说赶快来这边来悔改，赶快来这边等于说是领受新的这个信息。我非常感谢教会，感谢神对我们这个家庭所给的这恩典。八九年来，我们从开始尝试就是走在这个福音的圣经的话语里面，也尝试在行为上能够把它行出来，让别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到现在我们觉得这已经是我们的生命，所以说是有很多人都在争辩谁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吗？你信了没有啊？当然我只有你自己知道 OK， 只有你自己知道，这是一个主观的一个 definition， 一个 perception。 不过我是觉得在我个人生命的这个改变当中，确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那么我现在已经退休五年了，按照我原来的计划，我这五年应该是把我要读的近代史，从早期的蒋介石、毛泽东，一直到现代的这些政治人物，以及一些历史的这种背景，我要做一个有系统的这个研读，让自己的知识能够增加。可是我一本都没有读，但是我们每天都有这个灵修。 我们读了很多东西，我读东西的 note 管这个 folder 十个以上，可是这都是跟我的灵修有关，都是跟我的信仰有关，都是跟我听别人的讲道做笔录，完了把自己的感想加在上面。我自己感到生命非常丰富，所以说是认识神才是智慧的开端。你今天历史懂得再多，政治你懂得再多，这个时间一过去就不在了，该在你的生命里面就没有了。所以现在的我真的讲实在话，过的生活是一个不但是很快乐，而且是有一个盼望。你读历史你会失望，你读政治你会恶心，你读神的话越读越开心。以前这个圣经啊对我来讲真是难读，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隐喻啊，也有很多的名字啊。可是现在我就觉得圣经这真是一本最值得读的书，你一旦能够从你唯有这是唯一让你能够真正得到生命的意义，你才想到你为什么而活。我是希望这种生活能够一直让我在灵性上继续的成长，我也希望神能够把这个圣灵啊能够很 generously 等于说是来给我，能够住在我的心里，能够让神住在我的心里，那么我当然也更重要的要住在神的心里。那么今年已经77岁的我了，当然这个年岁是掌握在神的手里，可是我总是觉得我很年轻。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读东西太多，想要知道的东西太多。我们家每礼拜三有祷告会，礼拜五有查经。那么我们这个礼拜五开始啊，我们在查这个以西结，这是很困难的又长又困难的一卷书啊，希望各位为我们祷告。这就是我给各位 update 一下啊，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从 Warrensburg 来，为什么没有每一次来这边参加主日崇拜？就是因为我们的情形比较特殊。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我个人灵修上面，每天早上灵修，我们每天早上还有共同的，这是我个人的这个灵修，每天早上我们还要读经。那么希望啊有那么一天各位晓得我是这八九年来的生命是神给我的，一定有一个 purpose， 希望有一天我能够侍奉。 这就是我们跟各位分享一点的。完了，我要 congratulate Gary。OK， 谢谢大家。
分享的时候有 words of knowledge, words of wisdom, 有 encouragement 的，有见证荣耀神的，这个就是一个 I will probably call it more of an intellectual knowledge base, 但是我觉得对研究圣经很重要啊，我还是有感动，还是跟大家希望有一点点时间来分享第六章第第几节，对不起哈，我那个眼睛第六章第第六章第八节 OK 我需不需要翻译啊，因为我念看的都是英文圣经，你们有感动就帮我来翻译 I'll try 谢谢谢谢 Thank you thank you Want to bring your Bible? No? OK OK Revelation chapter 6 verse 8
启示录第六章第八节
Before me was a pale horse.
我就观看见一匹灰色马骑。
Its rider was named Death. OK, 后面不要管。OK, my focus on 有四个 seal. 第四个 seal is sorry, the four seals. The number four seal is a pale horse. OK, the translation is a pale horse.
他就讲到这个是第四个印啊，第四个印当中他就讲到这匹马是灰色的马。
And in Revelation 8.Verse also seven, I believe.
启示录第八章。
Verse seven.
第七节。
Okay.
第八章第七节。
Yeah, the first angel sounded his trumpet, and they came hail and fire mixed with blood, and it was hurled down from the earth. A third of the earth was burned up, a third of the trees were burned up, and all the green grass was burned up.
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上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青草也被烧了。
Okay, the focus here is the word green.
在这边讲到重点是绿色。
The original word is chloros in Greek. It only has two occurrences.
当希腊文说叫 chloros， 在书中这出现过两次。
We know it's like chlorophyll, green.
这就是绿色的意思。
But it's translated differently in the two different passages.
但在这个书中的两个地方，它有不同的翻译。
I've always been very confused because what in the world is pale horse color?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我一直会觉得很困惑，为什么有的是翻译成灰色的？
Been that way for many years. Okay, pale horse. So yesterday I finally paid attention to one of the video teachings that I was listening to.And I went and looked at the original Greek word. In this passage, in the same book, it's translated green instead of pale.
所以我后来就是有一天，昨天我就更注意了。我在看那个录像的时候，我看到这边实际上在这边的翻译它是绿色的嘛。
So if this word, the other word, pale horse, is a green horse.
实际上灰色的马就是实际上是绿色的。
Most likely a green horse, not a gray horse, okay? That makes a big difference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entire passage from the first seal to the fourth seal.
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对我是一个启示，假如要翻成绿色的马的话，那从第一个印到第四个印，我的感觉就会比较符合这个。
Yeah, Sister Joyce was talking about being practical, okay? I'm not being political, not trying to push any agenda. But from one of the teachings that I got, it's something for you to consider. If there is a white horse, a red horse, a black horse, and a green horse.
顾杰姊妹刚刚也讲到了，就是要我们要更实际一点。所以我今天不是来谈论政治。
And scriptures, if we can.Study the details more accurately. Sometimes may not be as mysterious as we used to think.
但是我们也是要在学习圣经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当我们把字搞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不是那么神奇的。
Because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at this time, day and age, and I really believe that Jesus is coming back very soon. And that's why I decided to share this with you. Is there a possibility I'm throwing this out? According to the scriptures, is there any flag in this world that has these four colors?
所以我觉得就是按现在这个光景，在世界的这样光景是，我觉得耶稣会回来，很快就会回来。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世上的旗帜的时候，你也会注意是不是有这个不同的四种不同的颜色。
Could it possibly be representing something of the nations that's going on right now?
也许会解释这世上的一些事情。
I'm going to leave it there.
我就讲到这。